好，那我们看中医宝脉。那这个地方正法轮，正法轮就是我们刚所说的承办文师决定之意，在内心获得的功德，这个叫正法轮。我们刚所说的抉择了以后，承办教正法在内心升起的清净的功德，这一份叫正法轮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正法轮它必须要含片四谛。既然要含片四谛的话，我们在见到位的话，是不是有四谛十六形象？所以它必须要含片的四谛。那含片四谛只有在哪里？只有在见到。所以唯是见到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地方讲说，都是见到，就唯有见到。为什么唯有见到呢？因为只有在见到的时候，才能够含片四谛。所以正法轮它就有这两个条件：承办教正法，听闻思维决定内心获得的清净功德，而且这一份还要含片的四谛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见到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这个是在经论上所说的，释迦牟尼佛在鹿野宴瓦拉那西呢，对五弟子开示的时候，是不是转四谛十二法轮？开始的时候对苦圣谛三转四苦，你当知，四苦你当修，四苦你当证。这三个一讲完之后，乔成儒当下现证空性，得到见到位。其他的五比丘，有的还在加行位，有的还在智量位。所以在经论上讲说，当佛陀开示苦圣谛三转以后，还没有到极圣谛哦，乔成儒及十万天子呢，获得了他们所该得到的。那乔成儒是得到什么？是见到。那个时候有诸业他为此刻是转法轮，所以有这个势力。所以我们刚讲呢，正法轮来讲有两个，然后呢举个势力，就是呢当时候那个释迦牟尼佛在鹿野宴开示的时候，苦地三转法轮后，乔成儒生见到，然后那时候诸业他呢就说哦转法轮。好，接下来教法轮。那教法轮都是什么？四圣谛。那教法轮我们刚才说有佛经集摄的清净功德，还有他的所为意，就是说他的目的，他的目的呢是向他人宣说清净的教法。好，所以呢如果有问到什么叫教法轮，就是由佛经集摄的清净功德。那他的目的呢，就是说说法者向他人直接展示或者宣说清净的教法。那这一部派不承认大乘经是佛说，他们认为七部批坛都是佛说。七部批坛在哪里？我们看62页。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了解哈，花枝论，还有呢六论，倒数第二行是不是七部批坛记初期有部是六论，和比较后面的迦旃延尼子所著的花枝论。那花枝论是其中一个，是以花枝论为主。一般我们讲说花枝论是身体，那六论为脚。我们看63页。那这个六论呢是63页的第四行，即一门论、品类论、四生论、戒生论、怀孕论、施舍论。我们再翻回来，他们都认为全部都是佛说，而且凡佛所说必然亦如其语，不需另加引证。这个地方我们说 亦如其语。所以亦如其语的话呢，我们是不是在抉择是一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义不一语？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，第二个是依义不依语，依疗愈不依什么？不疗愈。然后依圣义地不依事实地，或者是依智不依事，那依法不依人这样。这个地方牵扯到所谓的依义不依语，但是这一部派认为直接语言就可以说他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字面上的语言你就可以成熟的，就这样没有错，不需要再做解释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呢，了不了义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佛陀所说的那个语言那个声音，这个直接你就可以承认的。可是在某一些宗派来讲，佛陀所说的语言有一些不能直接成熟，不能直接成学叫什么？叫不了义。所以我们讲说在解生命经第二品，所谓无自性品呢，圣一圣菩萨他不是请示佛陀吗？您第一转法轮讲人无我诸法有我，那第二转法轮讲什么？诸法无我。圣一圣菩萨就请示佛陀说，您前后讲了弟子还不了解，所以呢佛陀他才说你不能从文字上语言就直接成许的，所以才开演出解生命经。我为什么会讲第一转法轮讲诸法实有，第二转法轮大般若经讲诸法无实有？好，我说的这个意思你不能直接文字上就取用，我说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用三性来解释何谓诸法实有，何谓诸法无实有。因此以唯识的见解来说，第一转法轮阿含经，第二转法轮大般若经，一切所讲的都是不了义，唯有第三转法轮在什么才了义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哦，佛陀所说的话全部都要学，而不是说不了义所以我不要学，这个是错误。你没有了解不了义的话呢，你连了你都不清楚。或者为何会讲不了义法呢？是因为众生的根器，他不能直接跟他讲了义的，只是众生的根器，不是佛陀的问题。在华殿讲说佛一圣法第一有情，没有二圣跟三圣，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器，所以佛陀在开言二三圣，二三圣观待大圣是不了义。法华经不在不是化成吗？已经证得罗汉果了，佛陀说还不是到究竟，还要再走，你这个还是不了义。好，那我会以这个来说明，就是经典上的文字，或者是我们说名句文，刚刚所说的七部论著，他们认为你直接语言就可以成许，不需要再进一步引申解释，不需要。如果还要再引申解释，这不了义。那我们又拉回来说，可是以其他部派来讲，或者是大乘部派呢，就不会这样说的。就如同我们刚所说的，如果以唯识来讲的话，第一转法轮、第二转法轮，你不能如言而取，不能如这一句话就这样拿来用了，你必须再引申。因此佛陀在讲经的时候，是不是曾经对未生愿王讲父母因杀，是不是讲这一句话？所以有些人就不把它变过去的，如果如言就可以取的话，那是不是父母亲因杀？不是。所以佛陀讲父母是讲什么？是讲烦恼或者是爱取。因此有这样才分了义跟不了义，一定要注意，了义就是如言而取。像解生命经，如果你是唯识见的话，解生命经所讲的话就如言而取。那如果中观派的话，他对解生命经就不会如言而取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地方我们对这个要注意的。接下来呢， 除了八万华蕴之外，那这个华蕴呢，就是佛所说的法呢，类别把它积聚起来，就好像我们说把它分门别列，把它集合起来，这叫华蕴。这一部派呢，不赞成八万四千华蕴，所以我们讲说八万四千华，八万四千华，那这个是一个总说。那你如果说八万加一个四千的话，那这一部派是不成许的。他引据学论说，摩尼说华蕴数目呢有什么？有八十千，八十千就八万嘛，十百就一千，十千就一万，八十千就八万嘛。但是承认八万，不承认八万四千华蕴。好，彼体，彼是指这个华蕴。华蕴的体，就是它的体性是什么？是语。语的话就是能权是声音，这个声音。那这个地方我们注意，能权是声音，声音是不是色法？还有包括名句文，下面的名叫名句文。那名句文在这部分叫不相应行法。那所谓的不相应行法是说，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，会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升起一个作用，那这个叫不相应行。好，法体为什么要说是语言呢？或者能权之身呢？因为它的作用是以能权之身令所化机信受，所以这个叫能权之身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说法蕴，什么叫法蕴？佛陀所说的法呢，把它分别别的集合起来。好，那这个法蕴的体是什么呢？体的话就是能权之身，或者是什么名句文。为什么要以能权之身来说明是他的体呢？因为要以能权之身令所化去信受。那名句文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布施教化，没有名句文也不可以。所以他讲他的体有语后名，名的话是名句文。你要布施教化，宣扬教化的话，一般用我们现在来说的话，没有文字也不可以，所以叫名句文。那名句文是所谓的不相应行，使色叫色法，那行意的话，行是不相应行所色。